好，那现在请大家看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。有带课本的，请看56页，第56页，《但以理书》第九章。过去啊，我们已经说过第一章到第六章，这是但以理书的历史的部分。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二章，这是预言的部分。那预言呢，包括几个意象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第九章，是但以理书最艰深的一部分，就是70个7。也是第三个意象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九章的第一节。第一节，马代祖亚哈衰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。这一节的描述啊，也就是六章第一节哈，第六章就是巴比伦帝国灭亡，由马代帝国的大利乌来接收加勒底国，也就是巴比伦帝国。他上任的第一年，第二节，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当大利乌王第一年，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灭亡的那一年，但以理啊，突然之间有一个感动，他说从书上得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。我相信呢，这个但以理也常常在读在思考旧约这些先知们的话，尤其是耶利米先知谈了很多很多有关他们被掳，还有他们即将回国重建家园这种预言呢很多。那他说从先知耶利米的书知道耶路撒冷的荒凉的年数啊70年满。那么耶利米书到底哪一节圣经呢，让但以理有这种感动？应该是从两句话。第一句啊，就是耶利米书的25章啊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耶利米书25章第10节。耶利米书25章第10节啊，我们看11节哈，11节，25章11节，这全地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。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。12节，70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个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，因他们的罪孽，使那地永远荒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先知指着耶路撒冷说了许多的预言，但是刚刚我们读的25章的第10节、11节、12节啊，尤其是11节跟12节，这里很清楚的说，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是70年就满了。70满了以后呢，他神要刑罚巴比伦王，让他们回归。就是这一句话让但以理有所感动， 他认为啊，巴比伦帝国既然灭亡，新的马代朝代啊已经接收了，那我们被掳的年数啊大概也已经满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。他有这样的感动。另外一句啊，就是耶利米书29章哦，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，29章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，我要眷顾你们，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，使你们能回此地。这节圣经呢更清楚，当巴比伦帝国的历史结束之后，神说我要眷顾你们，要成就我对你们的恩典，使你们呢能回此地，就是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两句话让但以理非常的感动，他认为啊应该是时候到了，我们被掳到外国去啊时间已经满了，因为刚好70年。他自己啊大概也算了一算，我大约是16岁左右啊被掳去巴比伦，今年呢也86、87岁了哈，86、87岁。那巴比伦帝国灭亡，就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啊。因为有耶利米先知这两句话，所以呢他就提起信心来向神祷告了。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，就是但以理因着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啊，他很有信心，很笃定的来向神祷告，求神呢让他们能够回家重建家园啊。所以但以理书第9章全部啊，大部分绝大部分就是但以理的祷告，祷告的内容啊就是恳求神能够让他们回家啊。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第9章，那么从第3节开始啊，就是但以理的祷告。这祷告很长啊，一直的到23节啊，这一段圣经呢就是但以理为祖国来祷告。那这个第3节这样说：我便进食披麻蒙灰，定义向主神来祈祷恳求，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，说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，偏离你的诫命典章。好，那么这一段这么长的但以理的祷告哈，简单的讲啊，他是称赞神的德性，再来啊就是向神承认他们的罪，他们犯罪，然后求神能够原谅赦免他们的罪。大概这个祷告的内容啊应该是涵盖这三样啊。第一就是向神赞美他的德性，他是又公义又慈爱又是守约的神。第二呢，他是向神认罪悔改，所以刚刚我们读这个9章的第3节，他就进食披麻蒙灰，这个进食啊就是刻苦己心，披麻蒙灰啊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我是罪人啊，向神来祷告。第4节他也是这样向神祷告认罪啊，认罪。第5节他说我们犯罪作孽，行恶叛逆啊，他是用我们犯罪来祷告神。其实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先犯罪啊跟但以理应该是没有关系， 他一个小孩子是个年轻人，可是他认为祖先犯罪就是我们犯罪，所以向神承认他们的罪，这是这个祷告啊，最主要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他就求神原谅了，求神赦免。啊，我们先跳过来十九节，第九章十九节，求主垂听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应允而行，为自己不要迟延。我的神啊，因这个城和这个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二十节，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，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。所以从这里啊，我们看出他这个祷告啊，主要的内容就是承认同胞的罪，包括他在里面，还有他的祖先。同时呢，因为我们犯罪，所以求神原谅，求神赦免。啊，这应该就是他祷告的主题了。啊，因为唯有神原谅、神赦免，他们才有希望回家。所以他一直的向神认罪祷告。还有一点呢，他这个祷告啊，有一个很特殊啊，就是以神的圣山来向神祷告。二十节，他说：“为我神的圣山，啊，圣山。”还有十六节，也是说：“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，你的怒气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，就是你的圣山。”这里提到两句圣山。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山，所以为着你的圣山求你原谅，一定要让我们回家，让我们来重建家园。从这一段圣经呢，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我们祷告应该有一个聚焦啊，就是重点的祷告。但以利亚向神祷告，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的城，是分别为圣的城，所以在本章里面呢，用几句话来描述耶路撒冷、锡安山是神分别为圣的。好像十七节说这是你的圣所，刚刚我们念的十六节还有二十节说这是你的圣山，还有二十四节说这是你的圣城。啊，他一直在提醒神啊，这是你的圣山，这里有你的圣所，这就是你的圣城，这个城是分别为圣的，这座山也是分别为圣的，里面的人呢是圣民，也是你所分别为圣的民，所以为着你的名，你一定要原谅我们，因为他们是称为你名下的。所以你看那个十九节哈，最后一句啊，十九节，我的神啊，因为这个城这个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，他用这个主题啊向神来恳切祷告，求神一定要垂听。那这也可以让我们呢做一个教训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一大堆一大堆言辞，应该重点的提醒，重点的向神祷告。好像大尼里啊，他对神说，这是你的圣山、你的圣城、你的圣所，这是你的圣地，这些百姓是你的圣民啊，因为是分别为圣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照顾我们，要眷顾我们，一定要让我们回家。那 那因为他这样的祷告啊，果然呢、蒙神的垂听。哦，我们现在看21节，我正祷告的时候，先前在异象中所看到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，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的身上。他因为这个祷告啊很正确，而且啊把那个主题啊都谈出来了，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，加百列啊就奉命飞来。这个奉命呢，就是奉神的命令飞过来，在献晚祭的时候来按手在但以理的身上。那么但以理祷告多久呢？因为第9章第1节开始哦，我们看不出他什么时间祷告，但是哦，我认为啊，可能祷告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因为一般犹太人呢，一天3次祷告，就是早上9点、中午12点、下午3点，啊，那这个21节约在献晚祭的时候，也就是下午3点，假定他是从上午9点，也就是犹太人的第一次祷告。那到这里呀、他已经祷告了6个小时了，6个小时真的不简单。一个老人家跪在神的面前，有没有吃有没有喝，在那边恳切祷告，为祖国的命运在祷告，足足6个小时。就算他从中午开始祷告好了，也已经满了3个小时。那这样专心的刻苦己心的祷告，所以呢神垂听，就派加百列来按手。那按手呢，他就得到力量了。我们知道加百列就是天使长啊，挺赛定王来按手，加给他力量。要不然呢，这个时候已经祷告这么久了，祷告5、6个小时、3、4个小时，一个老人家又不吃不喝，实在是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加百列来按手，于是他又重新得力。那就在他得到加百列的按手的时候啊，一个异象重要的异象就启示出来了。路加福音22章也记载，主耶稣在克西马林园祷告，他也是整天没有吃了，他在克西马尼园3次祷告，最后一次圣经说天使显现按手在他身上，加给他力量。主耶稣也是在这个精疲力尽的时候天使显现。但以理一样的，在祷告这么久的时候，加百列出现来按手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应该是有天使的帮助不管是传道人的按手、执事的按手，我们知道这都是神的使者，神差派天使，差派这些长老、执事、传道人来为我们按手祷告，我们就能够满得力量。那因为天使加百列的按手，然后他就说了请看22节，他指教我说，但以理啊，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。我们知道但以理本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聪明的人，但是加百列说，我现在奉差派来为你按手，要使你更有智慧更有聪明。23节，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，我来告诉你，因为你是大蒙眷爱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。天使长啊，加百列对他说，你初恳求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刚刚跪下祷告，你开始做祷告的时候，天上啊就发出命令了。假定他是上午9点祷告，那可以说 一开始祷告，天上就发命令的。如果他是中午祷告，他一祷告，天上就已经垂听了，已经发出命令了。那这个命令呢，是什么命令？啊，我想应该有两道的命令。第一道啊，就是叫加百列赶快来为这个老人家但以理按手，启示他这个七十个七的意象，这是第一道命令。第二道命令呢，那更是奇妙了。啊，请看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，这应该是第二道命令，《以斯拉记》的第一章第一节，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了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这应该就是这个命令的第二道吧。第一道命令呢，是差派加百列赶快去但以理啊的地方为他按手，使他更聪明更有智慧。第二道命令呢，就是从天上直接下达给古列王，这里说是感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他就下诏，就下命令给他全国。这道命令是什么呢？啊，说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也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。这道命令呢，真是又奇妙，又是非常大的一个命令。我们知道哈，一个异国的国王啊，竟然下达这种命令，说神要我为耶路撒冷建造殿宇，所以你们中间啊，第三节说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呢，就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神的殿，就是带这一道命令。因为这一道命令啊一下来，所以从第一节开始啊，第一章的第五节，于是啊，犹大便耶民啊，很多的人呢、啊、就开始受感动了，就起来上耶路撒冷去。同时，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说，所罗巴伯就把这些人呢、带到耶路撒冷。那第二章啊，《以斯拉记》的第二章就记载，什么人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那算了算呢，从64节哈、一直算，大概是50000个人第一批回国重建圣殿的以色列民，大约是50000个人啊。那这一道命令呢，是古列王下达的。所以哦，我们知道神透过加百列告诉但以理啊，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9:23，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。我刚说这个命令是从神发出来的，这个命令呢应该最少有两道吧。第一个命令加百列来为但以理按手，启示这个重要的七十个七的意象。第二道命令啊，应该是古列王受感动，下达命令给全国的犹太人，你们可以回家重建圣殿。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也是攸关犹太人呢、复国的一道命令。那这两道命令呢、 就是在但以理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来了，就刚祷告的时候就发出来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知道哈，啊，我们弟兄姊妹哈，平常你在关心一件事啊，比如说你在关心某某弟兄姊妹的婚姻，关心某某弟兄姊妹的信仰，关心某某弟兄姊妹的身体疾病，你常常在关心他，有一天你果然下定决心了，为这个弟兄姊妹来祷告，你一祷告啊，天上的神就发命令了，因为你平常有在关心。那但以理这个人呢，啊，他平常就为着祖国的命运在祷告，所以当他确知但以理啊，耶利米先知的话已经应验的时候，他就恳切地向神祷告，那由神来垂听他祷告，就发出这个命令来。那这个命令一发出来呢，刚刚我们读那个二十三节，为什么但以理能够特别明白这个意象？因为他是大蒙眷爱，大蒙眷爱。这个大蒙眷爱哦，非常的重要。这么老人家将近九十岁的但以理啊，他还是大蒙眷爱。尤其到第十章啊，又有两次说到但以理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。你看第十章的十一节，他对我说：“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。”第十章的十九节，十章的十九节，他说：“大蒙眷爱的人呢，不要惧怕。”所以哈，但以理因为大蒙眷爱，所以神就差派加百列来启示他这个重要的真理。好，那么加百列启示但以理的重要的意象是什么？我们看二十四节：“为你本国之民和圣城，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尽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”这个加百列啊，来告诉但以理说，为了你本国之民和圣城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，神已经定了七十个期。那所以这个七十个期的意象啊，应该是关系到犹太民族的将来以及耶路撒冷的重建。以今天来说，这个七十个七是关系到真耶稣教会的百姓信徒，还有真耶稣教会的命运。过去神说为本国之民和圣城，本国之民就是犹太人，就是今天的我们属灵的信徒，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真耶稣教会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七十个七啊，不只是关系犹太人耶路撒冷，也关系到真耶稣教会以及全体信徒的将来。所以我们对七十个七应该要特别的注意。那么七十个七要做什么呢？他讲了五句话：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。这三句话应该是一件事，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赎罪。再来，引进永义，封住异象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这一般解释啊，就是耶稣基督二次再来。引进永义就是引进永生，带我们进入永生。封住异象预言，这个封住啊，原文是实现，是应验，是完成。所以我们看许多版本呢，都不是封住的意思，是要应验， 要彰显，要把异象跟预言彰显的啊，耶稣基督二次再来，不但是带我们进入永义永生，还要把所有的异象跟预言完全彰显出来，并告至圣者。至圣者也可以说至圣所，那个小字说也可以至圣所，也就是完成真耶稣教会。所以哈，这五句话告诉我们，七十个七有两大目的，一个是讲到耶稣第一次降临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；后面这三句话是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带领我们进入永生，把所有的预言意象都实现了，并完成真耶稣教会的成圣工作。好，二十五节，你当知道，当明白，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，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。正在艰难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。下面呢，天使继续说，这七十个七啊，分作几个阶段，一个是七个七，第二个阶段是六十二个七，啊，二十六节，过了六十二个七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征战，一直到底，荒凉的事已经定了。这个七十个七哈，分成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七个七，第二个阶段是六十二个七，第三个阶段呢，就是二七二十七节说的一七之内。啊，一七又分成两半，一个是一七之内二十七节，还有一个是一七之半。啊，这个是很奥秘的事情。现在我看所有在研究圣经的人呢，尤其在研究但以理书的人，这个应该是最难解的一部分。那因为难解啊，所以各种的说法都有。那我简单的说一下哈，因为现在是不是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看法，也不一定啊。好，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，这是耶路撒冷被建造啊，被建造，七个七是耶路撒冷被建造。那在圣经里面呢，耶路撒冷被建造有两次，一个是以斯拉记，一个是尼希米记。那根据这里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，那应该是尼希米记的比较正确吧。那如果是，那么这个七个七六十二个七，也就是耶路撒冷重新建造修造成全啊，那个事指的是那一件事。二十六节，过了六十二个七，那受膏者必被剪除。那换句话说，当耶路撒冷被建造以后啊，然后呢，受膏者被剪除，一般讲这个受膏者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虽然他没有罪，他被钉十字架了以后呢，必有一个王的名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，至终必如洪水冲没，必有战争，一直到底。这是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发生的事。那么果然呢，在主后七十年，罗马的提多将军呢，就带兵来围攻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毁坏了。神的百姓再一次分散到天下去，啊，一直到1948年才又复国，啊，所以这个一国的名应该是指着罗马的提多将军，提多那个王啊，来毁灭耶路撒冷。啊，二十七节，最后一个七呢，一七之内， 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一期之半，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。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，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所定的结局。那么最后的一期啊，又分作两个部分。一期之内，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，这个他一般都是解释为敌基督者的基督教哦。在一期的前半，这个敌基督者啊，以一个和平的使者出现，来跟各国啊来坚定盟约，来立约。可是一期之半，就是一期的后半，他就毁约了，而且把祭祀和贡献止息，并且有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。最后那个报应就在那个行毁坏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。所以最后的一期啊，也就是前半，这个敌基督者出现，当时啊，大家还看不出来他是反基督、敌基督的，所以跟他坚定盟约。可是到一期的后半呢，他就变成行毁坏可憎的啊。那这个一期啊，一般解释为是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往前算七年。主耶稣哪一年要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年往前七年，前三年半敌基督者啊，我们还看不出来，因为他跟许多人坚定盟约。但是到后三年半呢，也就是圣经所说一二六零年，一二六零啊，一千两百六十天，这个三年半呢，他把他真理的面目出现的，来禁止教会啊来做祭祀奉献的这个工作。所以最后主耶稣再临啊，就把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身上，直到锁定的结局，也就是主耶稣再来毁灭世界啊。这就是七十个七的大概的解释。那各位哈，如果有兴趣啊，可以参考这个课本哈。这个课本的解释太多了，太多反而啊，有一点混淆，有一点乱。我简单的这样来解释，当然这个解释也不见得能够取得大家的共识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七十个七哈，现在啊，在所有的基督教界，在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前辈里面都没有很正确的解释。我也能够简单的做一个介绍，不能再多做解释。那么根据我们的课本呢，有四种的解释，就是历史的解释、传统的解释、表象的解释，还有间隔的解释。这种种解释啊，都不能完全符合了。所以哈，我不再哈，不再多耽误时间在这个七十个七的解释。刚刚啊，把比较常说的啊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现在我们看第十章。因为明天剩下两章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再赶一章啊。第十章。